10-day discourse, day 2, Cantonese. 第二日課程結束咗啦，你哋仲有八日可以用功，要精進勤奮咁用功。第二日比第一日好啲，稍微好啲，但仲係好困難。呢個散亂嘅心，浮躁不安，係咁亂走嘅心，就係咁浮動不安，咁搖動，咁激動，一啲都唔安詳，唔平靜，非常咁狂亂，好似一隻野獸，好似馬騮嘅心，片刻都唔能夠安靜，不斷咁樣蛙樹枝，不斷咁樣跳躍，極度咁激動，非常咁狂野，就好似一條野牛、野象，放喺人類嘅社會咧，人類群居嘅地方係非常危險嘅，具有強大嘅破壞力，會傷害到人。但系如果一个有经验、有智慧嘅人，你驯服咗呢头野牛、呢头野象，非常咁耐心，持续咁训练佢，咁样一旦呢头野兽被驯服咗之后咧，佢就能够利用佢强大嘅力量为人类服务啦。佢过去嘅危及人类嘅力量咧，而家就可以变成服务人群嘅力量啦。同样咁嘅理由咧。这个狂野的心，只要他还未经过训练驯服，就非常危险，非常危险，会伤害到人。但是如果我们想办法去驯服他，训练他，他强大的力量呢就能够帮助我们。野象的力量呢是没有法子和心的力量相比的，心的力量比野兽强很多倍，没有任何的东西比我们狂乱的心更能够伤害我们。同样亦都冇任何嘅嘢比我哋训练过、驯服过嘅心更能够帮助我哋嘅。训练一头野象或者系野牛咧，系需要极大嘅耐心嘅。技术纯熟嘅驯兽师唔会对野兽产生愤怒或者系憎恨嘅心嘅，佢哋会非常咁有耐心、有毅力咁样去训练呢头野兽。同样，你亦都要非常咁有耐心对待你狂乱嘅心。你唔能够期望喺一日两日之间就训练好佢噶，咁系唔可能嘅。你因为咁咧而发嬲啦，啊！我已经花咗两日时间啦噃，仲系冇办法将个心训练好。如果你因为咁而激动、愤怒，心就会变得更狂乱，变得更危险。要有耐心。你必须非常的耐心地用功，非常的耐心，持续不断地用功，最后你一定会成功的，你一定能够将这个心训练好，但是你必须自己精进努力，没有人能够替你用功的，你必须打赢自己的仗，你必须自我挽救，解脱自己，没有人能够替你代劳的。有个人成功训练了个心，成功净化了他的心，他已经觉悟解脱，而充满了慈悲地指引这条正道。但是你必须自己走上这条正道，一步一步，一步接一步，这样你必须自己走到最终的目标。没有人能够将你背在他膊头上面帮你走到最终的目标的，也都没有人能够将任何人背在膊头上面帮他走到最终目标的，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必须自己精进用功。不过当你走在这条正法的道路上，这条觉悟解脱的正道上，这个自然法则，这个普遍通用的自然法则是会这样的。你开始和圣言的频率相应，和正法的频率相应，你会得到很多启示和力量，你开始得到很多的支援，这个是我自己和很多学生的经验，因此我知道你亦都会得到这些支持的力量。你可以叫这些力量做恩典或者功德，你可以叫它什么名字都可以，你会得到支持的力量，但是你还是必须靠自己走上这条正道上。以下是释迦牟尼佛当时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佛陀在国萨罗国 Kosala 的首都 舍卫城一个大精舍，在那里呢有很多出家众跟着佛陀学内观，也有很多居士，无论男众或者女众，都是跟佛陀学内观，他们都从中获益。有一位居士每一晚都到精舍来听佛陀开示的，但是他从未修过内观。有一晚他比平时早到一点，当时只有佛陀一个人在精舍，他就到佛陀面前向佛陀顶礼，然后问世尊，我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平时有很多人在你身边，我不敢问，今天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我可不可以问你啊？我说问吧，你不应该在心里面对佛有任何的疑问的，你问吧。这位居士就问世尊，我来了这里亲近你很多年了，我理解你所教的道理非常好，我亦都观察到你呢度学法嘅人，呢啲人当中有啲已经完全觉悟、完全解脱。从佢哋嘅言行举止、佢哋嘅生活方式、佢哋待人处事，我可以清楚感觉到佢哋系解脱嘅人。仲有好多人虽然未完全咁解脱，但系佢哋嘅生命有咗好大嘅改变。我发现佢哋变得比以前更好，但系世尊，仲有好多人好似我咁冇改变过噃。我哋仲系同以前一样，因此我个问题系世尊，以你咁有能力、咁慈悲嘅人，如果众人亲近你、归依你，点解你唔用你嘅能力同埋慈悲加持帮助佢哋解脱呢？点解仲有咁多人未觉悟，仲有咁多人未完全解脱呢？世尊，呢、这个问题一直都困扰住我，请你解答啊！佛陀微笑。他一直在这里教导弟子，但还是有人不肯用功，他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他只能够一再向这位居士解释，但是佛陀是因材施教的，他是以学生的智慧根基来决定回答他问题的方式，有时他会以反问的方式来回答对方的问题。在这个例子中，他就反问这位居士，你是在哪里来的？世尊，我是住在这里的，住在拘萨罗国首都舍卫城的。哦，不是，你不像这里的人，你一定是从其他的国家搬来这里住的。是啊，世尊，没错，其实以前我是住在摩羯陀国的王舍城，前几年才搬来这里住的。非常好，那请问你，是不是搬了来之后就没有跟你住在王舍城的亲戚联络呢？你搬来这里之后就没有回去？不是啊，世尊，我经常回去的，我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在那里的，我跟那里还有生意上面的来往的，所以一年中呢我还回去王舍城好几趟的。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你经常由这里去王舍城往返咁多次，你对呢条路一定好熟悉噶啦。系啊，世尊，我好熟嗰条路噶。咁话俾我知，你已经喺呢度住咗咁耐啦，一定识咗唔少朋友。呢啲朋友当中，一定有啲同你好熟噶，系唔系啊？系啊，世尊，的确系有啲朋友同我好熟嘅。咁样嗰啲同你好熟嘅朋友，佢哋一定知道你以前唔系住喺呢度。你是住在摩羯陀王国的王舍城搬过来住，他们一定都知道一年里面你要返往王舍城很多次，是吗？是啊，世尊。那你的朋友一定知道你对去王舍城的路很熟了。是啊，世尊。那他们当中一定有人问你这条路怎么走，那条路怎么走，你是会保持秘密不说，或者是直接地告诉他？世尊，咁有乜嘢需要保持秘密呢？我会非常咁清楚咁解释俾佢哋听。你从舍利城呢度出发，开始向东走，你要咁样走，咁样走，然后喺呢度转个弯，喺嗰度转个弯，就会到达阿拉拿西。跟住向呢度走，喺嗰度走，喺呢度同嗰度转个弯，就到达到菩提迦耶。再继续沿住呢条路走咧，你就会到达到王舍城。我会非常咁清楚向佢哋解释嘅。你嘅意思系，你同佢解释咗呢条路之后， 你那些朋友一定都会全部都去过黄蛇城。世尊，这又没什么可能的。如果他们都没有出发上路的话，他们怎么可以去到黄蛇城呢？年轻人，这个就是我每天不断地告诉大家，来这里亲近我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完全解脱已经到达到最终目标的人。他们问我这条路怎样走，难道我会有所保留吗？不会，我很清楚地跟他们解释，你们要这样走，要这样走，你们就会到达到这个阶段，那个阶段，再继续走，你就会一直这样到达最终的目标了。但是如果有人听了之后只是说三声沙嘟沙嘟沙嘟，善哉善哉善哉，然后拜三拜，但是连一步都没有踏上这条正道，这样他怎么可能达到最终的目标呢？我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我已经跟他们解释了这条正道，我能做的事已经做了。如果有人开始踏上这条正道，即使是踏上了一步，这样他就距离最终的目标近了一步。如果他走了100步，他就距离最终的目标近了100步。如果有人已经走了整条的正道，他就已经达到最终的目标了。每一个人必须自己走上这条正道，其他人无法子代替的，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走这条路的。如果我口渴，其他人代我饮水，我是不会止渴的，我要自己饮水的才可以解渴。我病了，其他人替我吃药，我的病不会好的，我要靠自己吃药，病才好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自己不用功，而只是寄望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能够对我特别的慈悲，会加持我，那是不行的，那是没用的。每一个人必须自我解救，每个人必须亲自地走上这条正道。佛陀用他自己的言语巴利文，印度当时的语言，讲了这段的说话。
तुम मे के चंगे आत पंग अकातारो तथागत अकातारो तथागत तुम मे के चंग आत पंग，
意思是你必须精进勤奋咁样自我解脱。 Tathagata 是如来，是完全解脱的人。Tathagata 如来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已经达到究竟实相、永恒实相、最终解脱的人。这个人成为如来，这个人已经达到最终的目标的人，非常慈悲地向你指示这条正道 Akataro。 他只是指出这条正道 Akataro Tathagata， 每个已经到达最终目标的人只能指出这条正道，而每个人必须自己走上正道，必须自我解救的。如果我们已经接受，而且越早接受越好，我必须走上正道，我必须自己走过每一步而达到最终的目标。这样跟着的问题是，这条正道是怎样的呢？要怎样走呢？这些佛陀都曾经解释过，而终其一生他不断地向世人解释这条正道。这个法，法达玛的意思是法则，是真理，是自然的法则，普遍通用的自然法则。这个支配了整个宇宙，包括有感觉、没感觉，世间万物的普遍自然法则。它是普遍通用，是没有宗派之别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个法则不是什么，这个自然法则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法则，我们现在就会得到惩罚。如果我们与法则一起遵循这个法则生活，那我们就开始得到报酬，我们开始迈向解脱的最终目标， 呢条就系正道。有一次，有个人跑到佛陀嘅面前问佛陀：世尊，我完全唔识高深嘅哲学，请你用几句话、几句简单嘅话解释俾我听咩嘢系正道。佛陀微笑，因为法唔系咩高深嘅哲学，系人人都可以实践嘅，因此亦系每个人都好容易了解嘅。如果唔了解法，只是玩一些知识上面的游戏，是没用的。法总是可以用几句简单的文字表达。好了，就等我和你解释什么是法。然后他用了几句话来解释，当时的语言是：
色不不不色可能कुसल से उपसंपद सचेत परियुदपनं एतं बुद्धान शासनं
诸恶勿作，众善奉行，自正其义，呢啲系一切所有嘅佛嘅教导。
एतं बुद्धान शासनं
शासनं 意思是教导， बुद्धान 意思是所有的诸佛，所有的佛，这些是一切所有佛的教导。他从来不说这些是我的教导。佛陀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佛陀的意思是一位觉悟者，一位解脱的人。佛陀真正的名字就叫做乔达摩，而成佛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也不是只有乔达摩才能够成佛，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佛。当然要成为佛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不要以为在这里十日就可以成佛，绝对不可能的。成佛是一件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的工作，但是只要你非常用功、非常精进地修行，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都可以达到完全觉悟。而当一个人成佛，他所教导的只是这个，没有其他。这个是所有佛陀的教导。是什么呢？
Sabba papassa ekaranam
akararam 戒绝。Sabba 所有的papassa 种种罪恶的行为，即是诸恶勿作，所有坏的事不要做。
kusalasse upasampada
就是众善奉行，所有好的事你都要去做。
upasampada
意思就是进入虔诚行为的规范里面。二
sacitta pariyodapanam
就是不断地净化你的心，全部就是诸恶勿作，众善奉行，自正其义，所有的坏事不做，所有好的事尽量去做，自己清净自己的心，这样就包含了法的全部，而没有任何的遗漏，你不用再加任何东西，所以它叫做 parinam 圆满，是圆满的，你亦都不可以从中去除任何的东西，每一丝一毫的错误是可以除去，所以它叫做清净，如此的清净，极度的清净，不用挑除任何的东西，亦都不需要加入任何的东西，这个就是法，诸恶勿作，众善奉行，自正其义。每个正明的宗教都会有同样的教导，但觉悟者所教的法呢，是普遍通用的法则，绝对不会教导派别主义。普遍的法则，永恒的法则，这个自然的法则是永恒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都同样是这样，它适合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就是这样，这样就是法。但是由于疯狂，由于无知，人 开始忘记了法的实质内容，而创造了派别主义，这个宗派、那个宗派，或者是其他的宗派。而这些话呢，就开始有了不同的意思。每个人都高唱诸恶勿作，没有哪个宗教会教人家尽作诸恶。每个人都高唱众善奉行，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传统都是这样教导，自证其意，每个人、每个宗教、每个传统都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在解释上就有很大差别。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当法成为宗派之后呢，这些宗派的虔诚信徒，他们可能披上了某种的袍，戴上了某种的念珠，前额上面刻上某种的标记，装扮成某种外表，然后他们就会说有这种外表的人呢就是善的，其他都不是。这样的定义呢实在是错误的定义。另一种错误的定义是呢，每个宗派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仪式，每个宗派都有不同的仪式、仪轨和典礼。于是那些属于某个宗派的人说呢，从事这些仪式、仪轨或者典礼的人呢才是善的，而不从事这些仪式、仪轨、典礼的人呢就是不善的，他们是罪恶的。那是对善恶另一种疯狂的定义。还有一种定义令人更加困惑的，就是每一个宗派都有某种的信仰、某种的教义、某种的哲理。他们会认为信仰这种哲理和教义的人呢才是善的，没有了这种信仰的人就是不是善的。这种对善恶的错误的定义呢就伤害了法。这样的定义，法就不是法。就法而言，善恶的定义呢必须普遍通用的，而不是宗派性的。外在的装饰会因人而异，因宗派而异。仪式典礼会因人而异，因宗派而异。哲学信仰亦会因人而异，因宗派而异。但是对法的定义就不能够有所差异，因为它是普遍通用的，是永恒的。究竟法是什么定义呢？什么是恶？什么是不善业呢？不论是身体上或者是言语上，你所做的任何行为，只要伤害到其他的生命，会干扰到其他生命的安详和和谐，这种行为呢就是一种恶行，一种不善业。咁乜嘢又系善业善行呢？任何身体或者言语上嘅行为，只要能够促进帮助其他嘅生命过着安详同埋和谐嘅生活，唔会干扰佢哋嘅安详同埋和谐嘅气氛，唔会伤害危害佢哋，咁就系一种善业善行。呢种善恶嘅定义系普遍适用嘅。当一个人不断从实际嘅经验去深入法，与自然法则，遵循自然的法则生活，法的定义对他就变得越来越清楚。首先要做的是诸恶勿作，即是戒、施、律，遵循道德去生活，身体或者言语上不要做出伤害到其他生命的行为，要过住一种道德的生活。跟着是众善奉行，最好的善行就是成为你自己心的主人，千万不要成为心的奴隶。要学习怎样令自己专注，学习去除杂念，以善行为基础。不要为了一些东西和人有过意不去，不要愤怒、憎恨或者心怀恶意，这就是好的善行。当一个人开始不断走在这条正道上，他就会非常清楚体会到佛陀教导的是几咁普遍，几咁普遍适用。实践这条正道的第一步叫做戒、施、律，第二步叫做定、samadhi， 第三步叫做慧、panya。 panya 的意思是智慧、内观的意思，亦即是说藉住对内在实相的直接体验，培养出了知自然法则的智慧，进而改变内心最深层的 习性模式。第一步是戒思量，要遵守道德。一开始我们只是在知识层面上了解戒，是的，我不应该在身体和言语上做任何伤害其他生命的行为。例如，如果有人要伤害我、杀我，我当然会不喜欢。因此，如果我去伤害或者杀害某个人，他亦都不会喜欢的。所以我不想人家做我不喜欢做的事，同样我亦都不应该做人家不喜欢的事。我不应该杀生，这会伤害危及到他人。如果有人偷窃或者抢夺某些我非常心爱的事物，我会很不高兴，会很伤心。因此我都不应该偷窃任何属于他人的物件，这样做会伤害到他人，我不应该做的。如果有人强暴我的家人，或者是和我的家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我会很不高兴，很难过。因此我亦不应该做这些事，否则就会伤害到别人。如果有人讲大话想呃我，我会很不喜欢的。因此我不应该讲大话，不应该呃人。如果有人对我讲粗鲁的说话，我会不高兴。因此我都不应该对别人讲粗鲁的话，因为他们同样都不会高兴的。我知道，同埋每个人都知道，我不应该做这样，我不应该做那样。但是当一个人喝醉了酒或者吃了毒品，他就无法自控制自己，他就会成为酒和毒品的奴隶，而犯了他原本不想做的恶行。因此我不应该喝酒和吃毒品。这就是一个人在心的表层，在知识的层面上所应该理解的。如果一个人在知识层面上有更深的了解，他就会知道人类是群居的动物，他必须生活在社会当中，必须和家人还有其他人共同生活。如果他不断地干扰整个周围的气氛，不断地制造不安详、不和谐的气氛，他怎可以享受安详和和谐呢？如果我在我自己周围四周点火，我的周围都充满了燃烧的火焰，我怎可能期望自己能够获得内在的清凉和平静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必须令自己周围的气氛变得更安详、更和谐，只有这样我才能够体验到内在的平静和安详，生活在安详的气氛之中的。虽然你对这些道理更加清楚，但是唯有透过实际的修行，你才能够真正清楚体验到法，体验到自然的法则，你会亲身体验到很清楚的道理。除非我在心里面产生了强烈的负面情绪，否则我是不会在身体或者言语上表现出不善的行为而伤害到他人。除非我心里面感觉到愤怒、憎恨、恶意、敌意，否则我不可能杀人的。除非我在心里面产生了强烈的贪念，否则我不会偷窃的。除非我在心里面有了男女的情欲，否则我不可能犯邪淫。就是这样，唯有我在心里面产生了自私、顾忌等等不正的烦恼，我才会在身体或者言语上做出不善的行为，伤害到他人。一个人透过亲身走在这条正道上的经验，就会开始了解到这些道理了。而且透过实际的经验，也都开始了解到，当我在内心产生了负面的情绪、愤怒、憎恨、恶意、敌意、情欲、恐惧、自私、顾忌、贪心等等不正的心念，由于这些心念是违背了自然的法则，因此自然的法则就开始惩罚我。我在当下现在就得到惩罚，不是死后才得到惩罚。我们不是叫你不好信，不过现在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了解，如果你现在产生了不正的烦恼，现在当下你就得到惩罚。每一个已经开始在正道上的人都能够体会到自然法则已经开始惩罚我了，因为 每当我产生了愤怒，我就变得非常焦躁不安，非常痛苦，不快乐。我不可能在愤怒的同时，内心又觉得非常平静安详的。我愤怒的时候，内心一定变得焦躁不安。同样的理由，如果我内心产生了任何的不正烦恼，自然的法则就开始惩罚我，我一定会变得焦躁不安。如果我戒除了任何伤害别人的行为，而且内心不生起不正的烦恼，那自然的法则就开始奖赏我，我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安详。自然的法则就是这么清楚，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在身体或者是言语上骚扰别人，因为如果你做了这些行为，你就开始伤害了你自己。事实上，无论你知或者不知，你都是自己愤怒时第一个受害者。如果你想杀人，你心里充满了愤怒，而当你怒火中烧，你当下已经就受到惩罚，你已经是自己的愤怒烦恼的第一个受害者。当你走在这条正道上，这些事就变得越来越清楚，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因为你已经开始经验到在内的实相，你的行为模式，你的生活方式亦自然这样开始了改变，因为以前你未曾经验过内在的实相，你的心总是对外攀援，你不知道自然的法则是怎样惩罚你，是怎样奖励你，你对这些是完全无知的。现在从这十日学习到的技巧，通过亲身的体验，这些事就变得越来越清楚，而不是只是知识上，亦不是只是在感情上，因为佛陀这样讲，某个宗派慈航人这样讲，某部经典这样讲而相信，这是没用的。一旦你以直接的经验实际了解了某件事情，这种体验就好像你将手放在火上面，体验到被火烧亲，下次你就会好小心，不会将手放在火上面，因为这会烧亲双手，你就会一定会远离火。而家你的心，你的内心开始体验到，每当你伤害别人，在你伤害别人之前，你就已经开始伤害了自己，你内心的地狱之火即刻就已经开始在烧你自己。而当你做善事，做了帮助别人的好的行为，你就开始经验到内在天堂一般的平静和安详。因此地狱是内在的，天堂亦是内在的。当你体验到这个事实，就会帮助你正确地修行。你应该怎样一步一步走在正道上呢？诸恶勿作，众善奉行，就已经详细解说了。这条正路以佛陀当时的语言来讲，就叫做八圣道。
阿里哟，阿腾耶古玛古。
Marga 的意思就是道路， Ariyo 就是神圣的意思， Ariyo Marga 就是圣道，即是说任何人只要走在这条正路上面，就一定会成为圣人，无论他是属于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哪种肤色、哪种性别，都没有任何的差别。任何人只要走上这条正道，都会成为圣人，成为善人，成为完全的清净的人，所以我们叫它做八圣道。八圣道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斯拉、萨玛迪、班牙，界定为三个部分。斯拉是戒律，是遵守道德，即是说不要在身体或者是言语上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而八圣道当中属于戒的部分呢，有三项：
什么话者、什么禁问答、什么阿仪话。
正如、正业、正命。沙玛呢个字系正确嘅意思，沙玛话者系正如，你所讲嘅话必须系正当嘅，系善嘅。你怎样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 在说话方面，如果你能够知道什么是不善的，这样其他的就是善了。不可以说大话，如果你说大话就是不善。不可以用粗话辱骂别人，因为说粗话只是伤害了人，不能够帮助别人。因此如果你用粗话骂人就是不善。不可以在人背后讲坏话。假设有两个人本来是朋友，你无意间听到某个人的坏话，你就将他的话告诉另一个人知，而破坏了他们的友谊，令他们变成仇人，这样你就做了恶业。又或者你诽谤别人，说些无意思的话，浪费你自己和人的时间，这些都是不是正语。除了这些不正语，其余就是正语。萨玛瓦查，正当的语言。跟住是正业，萨玛卡曼塔，正当的行为。衡量正当的行为都是用相同的标准。任何会伤害别人的行为呢，就是不善不正当的行为。如果你能够戒除这些不善的行为，其余就是善正当的行为。杀生、偷渡、邪淫、饮酒吸毒都不是善的行为。如果你能够戒除了这些行为，其他的就自然全部都是善的行为了。然后是正命萨玛阿兹瓦，正当的生计。对于出家僧尼或者隐士，他们可以托钵化缘为生，并没有收入。但是在家居士就不能够以托钵乞食为生。在家居士要谋生计，辛勤工作，诚实工作，而不伤害别人。我们是用同样的衡量标准，你的职业生计必须被你赚取生活所需，而不伤害他人。如果你的生意有极大的利润，但是会伤害到他人，那就不是正命，不是正当的生计。如果你的职业是使到别人犯戒，令别人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并且干扰了其他人的安详和和谐的话，那也都不是正命，不是正当的生计。比如说，如果有人从事贩卖武器、军火、枪械、弹药、原子弹、氢气弹的生意，虽然是可以赚大钱，有很好的利润，但是任何人买了这些东西都会用来杀人，那就不是正命，不是正当的生计。或者有人会说、我没有杀人。你虽然没有杀人，但是你是帮助人杀人嘛，你就是鼓励了别人杀人，那就不是正命。如果你是贩卖肉类或者是鱼类，就说我没有杀生，是他们杀的，但是你仍然是鼓励了别人杀生，那就不是正命。如果你是畜养牲畜，然后将它卖给屠夫，你说喂，是屠夫杀他，我都没有杀，不是这样的，你是在这里鼓励杀生，那不是正命。如果你卖毒药，人家买了之后去毒杀其他的生命，那就不是正命了。所以如果你经营的生意是鼓励别人犯戒的话，这种生计就不是正命。而有时某些职业看你上来很正当，但是经营的动机是错的话，如果动机是错的，这种职业又变成不正当。以下是我亲身经历的那件事。很多年前，当我还未接触正法，我还未知道怎样观察内在的实相，但是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人，一个具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因为我经常都是参加这种法会、那种法会，布施这个、布施那个，但是我一点都不了解正法。当时刚好我家当中有个人病得很严重，而家庭医生又刚才出了去，不能够理，我必须去请其他的医生。另外一位是非常出名、非常忙碌的医生，所以我不敢确定他会不会来我家出诊。于是我亲自去请他。到了他诊所，我发现通常他的诊所是排满了人的，但那天半个人都没有，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当然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如果只是有他一个人，他一定会来我家出诊。但是基于好奇心，我问医生，医生真的奇怪了，每日 你的诊所都有很多人来排队看病的，今天为什么没人啊？他面黑黑很不开心地说，Gonka，每年这个季节总是会流行某些传染病，不知道今年搞什么都没有传染病。我听了觉得很难过，医生是一种高尚的职业，服务别人，帮助别人脱离痛苦。但是这位医生的心态是希望越多的传染病越好。当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是这样，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来指责所有的医生，但是对这位医生我感到很难过。但当时我还未知道要怎样观察自己内在的实相，当一个人还未识怎样观察内在的实相，就不断地指责别人的错，你看这个人这么差这么坏，某人又是这么不行。但是当我开始修炼内观，开始观察内在的实相，我发现自己比这位医生更差。我们是来自经商的家庭，因此我很了解生意人的心态和动机。我们生意人有种自己的用语，如果有战争爆发或者是闹饥荒，市面上货源短缺，物价上升，套用我们商场的用语，我们会说，啊，市场好劲啊，太好了，市场好劲啊，我们可以卖更高的价钱，获得更好的利润，无论什么货我都可以赚大钱，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劲了。如果没了饥荒，亦没了战争发生，市面上的货源供应充足，物价下跌，我们就会垂头丧气，说，啊，市场不好景，真是惨啊，真是惨啊。这些又是什么心态呢？什么动机呢？只要能够赚更多的钱，我们就不理别人的死活。不修内观是不会了解这些事情，只会将这些疯狂的心态视为理所当然。只要不断地认知到自己是以商人的角色来为社会服务，服务人群，只要没有害人的动机，做生意赚钱是很合理，那是没错的。无论从事什么的行业，只要他的心态是我藉着我的职业来为服务社会大众，从而赚取酬劳，这样以服务大众为主，自然会有酬劳，并没有问题。生意人和制造商入货，再转卖给消费者，从中赚取利用，那是没什么不对的。因为没可能要每个消费者自己去制造商那里买他所需要的日用品，一定要有一个中间人。但是如果这个中间人开始想，我工作的目的是要马上获取利润，这种赚得越多越好的概念就会令人陷入疯狂而远离正法，为了钱不顾道义，就是违背正法。三马尔兹说，正命就是要你心存正念，以正确的动机来赚取金钱，而不是伤害他人。每个人凭住自己的能力从事正当的职业，扮演自己的角色来服务社会大众。因此正语、正业、正命这三行都是属于八正道的第一部分，也即是戒律的部分。但是如果教导正法的老师只是教人守戒，他就不算是一个觉悟者。觉悟的人呢，会教导包含戒、定、慧完整的法。如果他只是教导你们应该这样做，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你们应该做这样，你们不应该做那样，这些只是戒律，只是法的一部分。这种教导的方法呢，人家只会左耳入右耳出，根本没用。因为每个人都很清楚知道他不应该做这样，他不应该做那样，但是他还是会犯同样的错。比如说酒鬼呢，就很清楚知道空酒对自己是没有好处，他必须戒酒的。赌徒也很清楚，我是不应该赌钱，但是到时候呢，他就会将这些教训呢忘记得一干二净。他们还是照常这样喝酒赌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法子控制自己的心，他们是自己心的奴隶， 无法自己当家作主。他们是自己内心深处行为模式的奴隶，只是告诫他们，只是教导戒律，这样的法是不完整，不会有太大的作用的。因此下一个步骤是定萨曼迪，控制自己的心。你必须学习怎样成为你自己心的主人，你必须学习怎样令你自己的心专注，以善行为基础，以清净为基础，来令个心专注。
Kusala cittasya ekaggata，
咁就系定萨玛尼。八圣道里面咧，关于定呢个部分咧，亦包含咗三学。
Samma vayamo， Samma sati， Samma samadhi。
正精进、正念、正定。Samma vayamo 是正精进、正当的努力。当你病，身体很衰弱、不健康，你就必须做多些运动啦。如果你身体衰弱到手都拎不到嘢，走路东弯西倒，走路东歪西倒，有人会建议你要多做些运动，才可以使到你的肌肉结实，令你的身体强壮。同样的道理，当你的心衰弱，这两天你都发现自己的心病得几严重，几咁衰弱，东歪西倒，扶都扶唔正。当你的心是衰弱的，你们就必须做一些运动，令到个心变得坚强、稳固、健康。任何令到你的心变得健康的运动，都是好的运动，都是正精进、三摩、歪亚摩。有四种这些运动的，在正法之中，每个运动都是自我检查。第一个运动是检查你自己，在心的表层，我现在有这种恶念，那种恶念，那就去除了它。去除这些恶念就是第一种好的运动。第二种运动是检查你自己的心，现在我的心没有生起这种恶念，那种恶念，这样以后不要让你的心起任何不正的烦恼，这个是第二种好的运动。第三种好的运动是检查你的心，现在我的心起了这种善念，那种善念，不要因为这样而沾沾自喜，要这样想，现在的心起了善念，我必须保护它，增长它。最后第四个运动都是检查你自己的心，如果你的心现在没有这种或者那种的善念，这样就打开你的心，等未生起的善念生起，不断地生起。这四种健康的运动能令心变得健康强壮，这些就是你已经间接开始在这里做的事。跟着是正念三摩萨提，正确的觉知。什么是正确的觉知呢？觉知你自己身心现在的实相，就是正确的觉知。你不可能对过去保持觉知。巴利文萨提这个字有两个意思的，其中一个意思是记忆，这跟正念没关系的。记忆是过去的事，不断地回想过去，这不是正念，这不是正确的觉知。你也没法觉知未来的，你只能够思考、想象或者梦想未来，这是没有帮助的。唯有你时时刻刻对现在身同埋心两者互动所呈现出嚟嘅实相保持觉知，呢样嘅觉知先系真正嘅觉知。事实咧，你已经开始咗做紧呢啲觉知，你已经开始分分秒秒如实咁观察呼吸嘅一出一入。如果呼吸系深嘅，就知道佢系深嘅呼吸；如果呼吸系浅嘅呼吸，你会知道呢个系浅嘅呼吸。如果呼吸通过左鼻孔，知道它是通过左鼻孔；如果通过右鼻孔，就知道它通过右鼻孔；同时通过两个鼻孔，你都知道它同时通过两个鼻孔。只是如实地觉知实相本来的样子。当然如果你是新生，呼吸变得太微弱， 你可能冇发觉知道气息嘅出入，咁样你可以刻意咁样加重呼吸，轻微咁加重呼吸，但只系加重几次咧，然后恢复正常嘅呼吸，咁样可以加强你清楚感觉到最微弱嘅呼吸嘅能力。你要观察实相本来嘅样，唔系你想要嘅样，而系佢本来嘅样。咁就系 Yatta Buddha 本来嘅实相，分分秒秒都系本来嘅实相。不断观察实相，而且呢条正路引导你咧，系从最初所睇唔到嘅非常粗重、坚硬嘅表面实相咧，深入到更微细、更微细嘅实相。你探究整个身体结构，从最粗重到最微细嘅实相，亦探究整个心理嘅结构，包括心同埋心念，最粗重到最细微嘅实相。用当时嘅话咧，佛陀讲 ，Olariko， 从 Olariko 到 Sukuma， 从粗重到微细，每一步都系迈向 Sukuma， 微细、微细、微细。你穿越整个身心微细嘅领域，然后经验到超越身心嘅一切嘅现象。你会发现到整个身心只是不断地生起灭去，生起灭去，变化不断地发生，是一种不断流动的变化。但是当你经验到超越身心的领域，就不会再有生灭的现象。这些是我们无法子想象的永恒的最终实相。在法的道路上，没有东西是靠想象，不应该只是因为佛陀这样讲，或者是你老师这样讲而接受。你必须亲自体验到最终的实相，而这种体验会令你整个人脱胎换骨的。这种对究竟实相的体验，可能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刹那之间令你自然地成为圣人。这整条正道，当你从粗重的实相深入到微细、更微细的实相，这个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净化的过程。当你深入这条正道，你就能够了解，你会清楚了解一件事，就是当你从粗重的实相深入到微细的实相，你知道无法去创造微细的实相，你必须将这些一切留给法，留给自然来处理。自然的现象是不断地在运作，因此无论出现什么现象，你只是对它保持觉知。一开始你可能必须加重几次呼吸来帮助你对气息的觉知，但是当气息自然地逐渐变得越来越幼细、越来越轻柔、越来越轻微，你都能够觉知到的。今日全日，你在这个限定的范围之内各自呼吸的进出的接触，佛陀要我们在这个小范围之内用功，因为所各自的范围越小，你的心就会变得越微细、越敏锐，而明天和后天你会更缩小的范围。现在在这个三角形的范围内用功，这三角形范围内你全日不断地各自呼吸进出的接触，无论在鼻孔内部、鼻孔外部，或者是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地方，你只是保持觉知和呼吸的接触。今晚和明日全日，你将会经验到更微细的感受。呼吸的接触一直都存在，只是你从来没有注意过，从来都没有修行过。现在透过修行呢，你的心变得了敏锐了，能够感觉到呼吸的接触。同样的道理，有某些更微细的感受一直都存在，只是你从来都没有觉知到它们。现在这个修行方法会帮助你开始感觉到这些的感受。第一样你可以清楚感觉到的实相是，呼出的气息比入来的气息要稍微微暖一点，它们的温度不同的。呼出来的气息 会稍为乱跌，这个是一种实相，但是你从来没有注意到它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外面的温度低过身体内部的温度，当空气从外面吸到入体内，接触到体内较高的温度，因此呼出去的气息会暖一点。很快你就开始感觉到有更多和呼吸无关系的实相。你利用呼吸这个工具深入较微细的实相。现在就算不用呼吸，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一直在这个小的三角形范围内用功，在今晚或者是明天，你开始经验到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某些生化反应，这些全身上下不断发生的电磁反应现象，整个身体结构时时刻刻都有某种生化的反应，某种电磁反应发生。因为全身上下时时刻刻都有这些感受，只要有生命就会感觉到。在这个范围内，你开始感觉到某些感受，不需要是某种特别的感受，只是感受。在这个范围内所生起任何的感受，可能是热的感受，可能是身体的热，可能是空气的热，你只是观察这个热的感受。现在就只有热的感受，就只是这样。可能是冻的感受，可能是出汗的感受，你只是观察它，不要做任何的事。可能是恨的感受，那你只是观察着恨的感受，而不对它产生习性的反应。如果是恨的感受生起了，你对它产生了习性的反应，你开始挖它，那就不是正念。正念要你只是观察而已，什么都不要做，只是观察当下现在所呈现的实相。恨的感受生起了，哎，等我看看它能够持续得多久。它不断地增强增强，但最后就不见了。所有恨的感觉都不是永恒，不会永远存在，所以等我看它持续得多久。任何感受都不会永远持续，它生起了迟早就灭去，生起了迟早就灭去的。因此你只是静静地看着一切发生的现象，生起的可能是恨的感受，有时可能是痛的感受，可能是抽动的感受，可能是跳动的感受，可能是轻盈的感受，可能是沉重的感受，可能是压力，可能是压力、张力或者是扭力的感受，甚至是痛啊，可能是胀缩的感受，可能是麻木的感受，可能是干燥的感受，可能是潮湿的感受。不理是什么的感受，你都不可以选择，你只是毫无选择地观察，顺其自然，顺着法则的自然。无论当时呈现了什么的感受，都是现在当下的实相。你的工作只是接受这个实相和观察它，只是观察这个感受，而不是对它生起了习性的反应，只是观察，不断地观察，不断地观察。不要刻意去找某些感受，否则你是会迷失。不要理在这个范围内生起了什么感受，你只是接受和观察它。很可能你会经验到你无法命名的感受，是不需要给它名字的。即使那些你可以叫得出名的感受，都不要理它叫做什么名字。某个感受生起了，你只是客观地观察着它，不要对它产生习性的反应，就已经达到了要求。那就是这个修行方法所要我们做的事，只是如实地接受当下现在生起的任何实相，而不对它产生习性的反应。可能有时你感觉不到有任何感受，其实你身体每一个细胞时时刻刻都有感受的存在，只是你的心太过粗糙，无法感觉到微细的实相。因此如果你在这个范围内无法只感觉到任何感受，就回去观察呼吸，好好地观察呼吸。突然间感受生起了，你就开始注意这个感受，持续观察这个感受。这个感受 灭去咗，其他嘅感受又可能生起。呢、这个感受灭去，其他嘅感受又可能生起。如果感觉唔到任何感受生起咧，就再翻翻去观察呼吸，保持观察呼吸或者系观察感受，但系比较着重观察感受。有时有可能咧喺呢个范围内，你会感觉到多过一种嘅感受，有两种啊或三种嘅感受同时咁样生起，唔好因为咁而混淆。要选择一种嘅感受，观察最微细嘅感受。因为咧，如果你选择粗重嘅感受咧，你好容易感觉到，所以唔好理呢个感受，要去注意微细嘅感受，俾自己多啲感觉更微细、更微细嘅感受。咁样咧，你就会变得越嚟越咁敏锐，越嚟越容易去感觉到微细嘅感受。要了解，你要将注意力集中喺呢个限定嘅范围内，咁样咧会令你嘅心变得更敏锐。如果你将注意力分散喺整个身体咧，咁样个心咧就会变得好粗糙，只能感觉到非常粗重嘅感受咧。咁样你系冇法子深入到佛陀希望你进入更深嘅层次。因此，当你专注喺呢个范围，可能身体其他部分嘅感受咧，亦都开始生起。你冇法子阻止呢啲感受嘅，亦都唔好尝试阻止佢。只要唔好理佢。不要注意这些感受，身上的感受不断地生起，而你的工作只是探究这个三角形范围内的实相。如果鼻孔内面生起了任何感受，我只是观察它；如果鼻孔以外生起了任何感受，我都只是观察着它；如果在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的范围内发生任何感受，我还是观察着它。但在这些的范围以外产生的任何感受呢，我不会理会他们。这样你会发现到，当你只是集中在这个小范围上面用功，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敏锐。今晚和明日全日要用这种方法来用功，那就是正念。跟着就是正定三摩萨摩地。定三摩地是心的专注。但是正定呢，三摩萨摩地就不同了，正定必须有清净的基础。什么是清净的基础呢？清净的基础就是去除无明、摩瑕，去除迷惑、幻觉、错觉、混淆和想象。你的心必须专注在实相，这样你就是收紧正定。你只是觉知在这个限定的范围内，当下现在所经验到的实相。这一刹那你觉知实相，下一刹那你仍然是觉知住实相，再下一刹那你还是觉知住实相。就是这样，每分每秒、时时刻刻、毫无间断，每一刹那你都是不断地观察实相，观察不断变化的感受。在这个范围内，你清楚保持觉知不断显现的实相，没有任何的中断。保持的时间越长，你的正定就变得越强。这种是正确的正定，因为你对所有经验到的实相保持觉知，而没有任何的想象。如果用想象，只是用某个影像令你的心专注，可能是某个神的形象、某个女神的形象、某个宗教始创人的形象，以观想的方式来令你的心专注。或者你不断地念诵某个字，不断地念诵它，你的心也都会变得专注的。但是这些不是自然的实相。你持守戒律的目的是为了要踏上第二个阶段的定，而修定是为了能够踏上第三个阶段的位。整个过程呢，都是逐步渐进，不断地走向最终的目标。如果你依赖想象或者是创造出来的对象或者不存在的事物，这样是无法子引导你到达最终的目标。因此应该观察在这个范围内的感受，任何感受只是保持对它的觉知，不断地保持觉知，时时刻刻地保持觉知，持续专注 在这个范围，那就是正定萨玛萨玛迪。否则就好像我讲过，摩诃无明、想象、贪爱或者憎恨是可以令心专注。例如呢，你可能见过猎人完全专注地瞄准住猎物，只要猎物一出现，他就可能发射子弹射杀个猎物。这种专注虽然是定，但不是正定萨玛萨玛地。又例如一只猫完全专注守在老鼠的洞穴旁边，只要老鼠一出现，它就扑上去咬住老鼠。这只猫虽然是完全的专注，都是定，但不是正定。几乎每一种身体或者言语上的不善，这些行动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定，某种程度的专注。例如一个扒手准备偷钱，他的心是变得非常专注，他必须随时觉知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但是这不是正定，因为正定必须除去了贪爱，除去了憎恨。当你观察呼吸，你暂时是去除了无明，因为你对于正在体验的呼吸这个实相并没有丝毫的想象。呼吸一直都存在，呼吸的接触亦一直地存在。现在你感觉到一直存在的感受，你不断地观察着这个实相，没有丝毫的贪爱或者是憎恨。你不是以贪爱或者憎恨来观察呼吸，不是以贪爱或者憎恨来观察呼吸的接触，同样你也不是以贪爱和憎恨来观察在这个范围内所经验到的感受。这些实相只不过是不断地发生，而你只是不断客观地观察着它。这种专注，这种定，就是正定。而正定能够帮你进入下一个领域，第三个领域，智慧的领域，即是更深的层面净化你的心。戒、斯那能引导你到达定、萨玛地，令你能够控制你的心，但只是控制心的表层。慧、攀崖能够令你进入到心的深处，来净化你的心。因此法的第三部分智慧，令你在最深层的心，也即是所谓潜意识的层面净化你的心。这个潜意识的心就是你痛苦的根源，你所有不净烦恼的源头，是烦恼和痛苦生起增长的地方。你必须被你过去所累积大量的不净烦恼浮现到表面，然后灭去，不断浮现到表面，然后灭去。这个为班日的部分呢，我们留返给听日讨论，因为你们后日呢就要进入智慧的领域，理论和实修是必须并进的，所以我们听日呢会讨论到你们后日所修的慧的部分。现在你们是在戒的领域呢，你们要严格地严谨地遵守所有的戒律，你们也都在修定，即是时时刻刻对这个范围内所生起的实相保持住觉知，好好地利用时间，好好利用这里以清净戒律作为基础的机会。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不会有机会犯错，而且有这么安详宁静的气氛围绕住你，你好好用功，好好培养你的定，好好利用这个环境和这次的机会。时间好宝贵，难得有咁好嘅机会，咁好嘅设备，咁好嘅法，咁好嘅修行方法，完全冇宗派之别，系一个普遍适用嘅技巧，咁合理，咁科学。好好利用呢一切，为咗你自己能够更好，为咗你自己嘅利益，为咗你自己嘅解脱。从一切贪、嗔、痴的束缚、锁链、枷锁中解脱出来，从所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享受真正的安详、 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愿你们都能够享受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
慈悲的舍弥蒙阿难，慈悲的舍弥蒙阿难，慈悲的。Take rest, take rest.
请大家休息，休息。